把我们带到最后的一段的时间，是吧？我们不能不把我们不能不把我们的感谢归给你，是吧？我没有想到你借着你自己的话，就是歌中之歌来对我们深处说话，然后用你自己的话来解释你怎样在中国，在这里有人从远方来到这里，愿意把他们的爱情献给你，并且他们像种子一样就种在这块土地上，是吧？我们谢谢你，经过200年，我们看见我们这些人能够聚在这里，我们好像回到澳门，其实就是回到起初，回到你工作的起初，回到圣灵在中国开始工作的起初，所以我们不能不把荣耀归给你。但愿这一次我们来到这里，主你对我们说的话，你深深地印在我们里面，我们相信圣灵所做的工作绝不突然反悔，所以我们愿意在你面前告诉你说，主我们愿意，真是让你更多的吸引我们，好让我们更多的快跑跟随你。我们真是愿意像玛利亚一样，不止坐在你的脚前，也能够倒下倒也打碎玉瓶，也能倒下香膏。主啊，但愿你自己悦纳，但愿主因为这个缘故，叫我们的一生走你的道路。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。我想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看一段的图片，当时马里逊呢他们坐了船，所以他第一眼看到的景象应该是这个景象，所以这个就是广州的十三洋行，那么就面对江，就在江旁边，你看就一串的房子，那么应该就是当时那个洋行的样子。好，请看下一张。那么这个很有意思，这个是个扇子，但是扇子上面你看这个画的图呢，就是广州的十三洋行的样子，你看有美国的，有好几个国家的不同的国旗，就代表说它不同的不同的国家。那么你看着美国国旗那个地方，你就知道说那个时候马里逊他到了美国，因为他碰到了国务卿，所以透过一些关系呢他就躲在那一带，那么一开始呢就学习中文啊，下一个大概就是那个时候，稍远一点你就知道说大概十三洋行就是广州那个时候什么样啊。在下面一个，那么这个章比较有名了，这个就等于就知道说马里逊和他的助手怎么样再去翻译圣经啊。再下一个，那么这个就是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时候他翻译的一些东西，神道论啦，书就是总说了真本，像这些是大概是这个样子。那现在是澳门的，那么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澳门哈，你有一块堵起来的，那现在呢已经跟澳门已经中间已经填土都填起来，所以当时最早的澳门，如果你来你可以看到有这么一座山，而且山顶上呢还有修道院，所以这个是我们能够找到，好像是能关于澳门的图片，恐怕是算是比较最早的了。这个图这个样子绝对是马里逊看见那个图画啊。好，下一步下一张，这个就是大家去过的牌坊，对不对？那个就是大三巴的牌坊。那么我们说过，那个整个的教堂圣保罗教堂呢是曾经被大火过三次，那么在马里逊还生在的时候，那么只是经过两次，等到马里逊第二年1835年过去以后，那么来了一阵大台风，结果真的就把它整个的礼拜堂烧毁了，只剩下是一片墙壁。那么这就是普通所说的大三巴的牌坊啊。在下面，那么这个大家应该都看过了哈，是这个样子。好，在下面，那这个呢很重要，应该是最古老最古老的古迹，就是这个肯定是马里逊看见，这叫妈阁。妈是妈妈的妈，因为是妈祖庙，所以妈阁，阁是阁楼的阁，所以这个妈阁如果用英文翻出来的话是 Macau， 那么所以这就是现在英文讲的澳门的叫 Macau，那其实就是根据马格的。好，我们再下一张，那就这个就是附近，就在马格附近的葡萄牙的房子到现在还在啊。 好，在下面一张，那这个也是其中的一个世界文化景点，我们再跳过去，这个也是，我们再跳过去。那么这个大家应该有印象，这个就是等到大家要到838的时候，你看有个广场，那就是民政总署的广场。那么到现在那个建筑还是古老的建筑啊，在下面。那么这是另外一个古迹，我希望大家这一次不管怎么样，你应该会搜集到就是世界文化遗产在马卡的各种介绍，所以回去的时候你不妨一个个看，这应该是很清楚。再下一个，这个就是大家去过的大三巴牌坊啊。好，这个是到了上面就是炮台山。好，在下面，那这个很重要，我相信你们大概昨天应该都看到了。那这个就是东印度公司，你知道吗？就在1809年的时候，马里说能不能确定他能不能留在中国，就刚好那一年他结婚了，就二月份结婚，就在同一天。那么他就知道得到一个好消息，那个消息就是说现在东印度公司要聘用他，所以从此以后呢，他就不需要再接受差会的资助。那么同时呢，他有了保障，但是当然另一面他要付出更多。所以最后就等到后来东印度公司发现说原来他是传教士，他的使命呢是要翻译圣经，还要翻译还要编这个字典，所以后来他们就把他解聘了。但是这个实在是人才啊，根据公司的法令，那一定要解聘他。但是后来呢，他们暗中的还是用他，就一直用他。因为等到玛丽被主接去的时候，因为没有地方可以埋葬，所以那个时候马里逊就和东印度公司办交涉。那东印度公司呢，就把这个附近下面的一块地就拨给大家。那么那个就是大家去过的墓地。再下一个。这个就是那一带的广场，这个是最古老的广场。好，在下面，那么这个就是墓地了。那么里面你也仔细去，也去拍照啊，你就知道里面大概是怎么样的情形。这个是关于澳门的。好，那最后呢，我们来看国士腊的。那么国士腊呢是长得这个样子，他是个德国人。那现在穿的衣服呢是中国人的衣服，那尤其是福建的衣服，因为他。古斯拉他到这个福建同安的时候，他特别到那个国寺那个里面去，他就自己也把名字放进去，所以他叫姓国，实的实在的实，腊实。那么这个右边这个就是旁边这个就是约翰福音，你看是他翻译的。那其实他不是他翻译，是根据什么马里逊的译本，然后他做得更好。那么其实后来我们知道是长江后浪对前浪，那么就说才华来说，那么神的的确确兴起了一个人，这个人叫做国士腊。在下面一个，那么这就是一张地图了哈。他从澳门，你看这张地图当然是从澳门开始，你可以看到大概澳门的位置。那其实最早呢，他在1831年的时候，他是因为他的妻子被主接去，所以在很悲痛的时候，那他自己就坐的帆船，那么就从曼谷经过海南岛，然后经过澳门。那么你根据这个图哈，这个不是一次的，这个有三次。那么的的确确他有机会，他可以去敲整个中国的大门，这个是没有办法，因为整个中国福音门是关的，所以呢他有缝就钻，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大概有几年的时间，那么他真的就把福音门打开了，就是一个个进去。后来他才发现说，原来政府的态度跟老百姓态度不一样，老百姓态度非常和善，他到一个地方就发药品，同时呢就把丹江后来也是圣经给他们，所以只要有机会他总是要把福音送给他们，因为他相信圣灵的工作，所以他知道丹江不会白费，他也相信神的话的能力，所以他就发圣经，知道说这个会给人有得救的智慧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他只要有机会，你看见吗？而且不容易，如果是二月份出发或者是六月份出发，第一次六月份出发，结果到12月才回来，那么这个不是简单的事，好几次遇到船难，好几次遇到危险。那你想想看，如果不是为着福音的缘故，谁会做这种傻事呢？ 啊，所以呢，就是那个时候刚好这个东印度公司，那么也是试探着看看能不能跟当地做生意啊，那么所以呢，他们就运棉花，起初根本是运棉花。后来呢，这些跟做生意的人说，那么好了，你不要给我们棉花，你给我们鸦片。那么这是中国人自己要求，自己同胞自己要求的，就是既然你们来了，好了，那么现在呢，棉花我们不是棉花，就棉织品，棉织品我们是要的，但是呢，恐怕我们更需要的是什么呢？更需要的是鸦片。所以东印度公司才晓得说，哦，原来呢，这个因为起头它是试探性质的嘛。所以才晓得说，原来这个当地的很多很多的官吏啊，很多腐败的情形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就向他们要。所以后来呢，东印度公司呢，索然就去了。所以去了以后，最后呢，他们还是聘了这个，因为他的确这个英文很好很好嘛。那么这个他在主面前有很久很久的挣扎，那最后呢，他还是接受了这份工作。那接受这份工作，他心当然他心中很痛苦。那一面呢，如果有机会的话，在船上有机会，他就把单张送给他们。那么要紧是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他有更多更多的机会。那么结果他带的单张呢，是比第一次坐帆船大概有三倍之多。那现在有人要问，那么这个钱从哪里来的？这个药品的钱从哪里？这个订单上的钱从哪里来？所以你看见吗？只有他自己知道他怎么样仰望住自己的功课。所以你可以想象，在这种那个时候，他已经不是差会，已经辞掉了，他已经不再是荷兰差会了，因为他觉得主给他的目的是要到哪里？是到中国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他一辞了，他当然就变成单独的人，那他只有自己仰望主啊。所以要记得，马礼逊有伦敦差会在背后做决定，但是后来马礼逊为着生存，为着留下来，他还是接受了东印度公司的职业，这那本也是这样。那么你可以想象呢，为着福音，为着这有一大笔的需要，现在没有荷兰差会来支持他，没有任何来支持他自己的生活，他向主要，还有呢，他如果有钱的话，他一定投在所这些药品上。还有这些东西上，这不是别人供给他的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你想想看，如果东印度公司告诉他说，好，我们给你你就当着我们的职员，就像你本来在澳门做职员一样，那么好了，他们是这样做，所以他才答应的。当然就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知道历史是残忍的，那么当然最后的批评呢就落在他的身上。但是呢，后来他不是写成了一本游记嘛？因为这个缘故，那大家才明白过来。那么中国人其实对福音是友善的，甚至有一个和尚是流着眼泪向他要单张的。所以你知道，圣灵可以做奇妙的工作。那么但是呢，就是整个政府当局来说是完完全全封闭的啊。所以你今天只要传福音就是非法的，你今天做什么就是非法的。所以这都是在一个非常时期。那么结果呢，郭士腊呢，他能够去敲那个石头的门，那么结果有缝就钻呢，那终于你看这份地图你就知道他去过台湾，那么然后最后到辽宁，也到了韩国，那么然后到重生岛，那么后来遇到船难，那么他还趁这个机会希望能够和几个人能够到日本去把福音送去。所以他真是那个时候的的确确他是为了福音用尽各种方法。所以这就是他自己是绝对反对鸦片是没有疑问，他后来也很多机会也告诉我们说这是不对的。所以他有机会，他总是不管到这些地方去，那么他呢就把福音所以能送。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到底因着他这样做有多少灵魂得救，我相信有一天到